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他是光绪的兄弟，溥仪的叔叔，他爱车如痴，一个王爷单车逛北京，他爱戏如醉，美猴王演得活灵活现。新中国下，他受邀国庆观礼，新社会中他担任马政顾问，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就是最后的王爷爱新觉罗在涛。每周三晚十点，阿龙在 FM101.8 都市之声为您讲述这位王爷的传奇一生。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接着说呢，就是最后的王爷在涛的故事。上次呢，咱们讲到正激烈的时候，什么呢，就是陆中临逼宫，溥仪呢被迫离开了紫禁城，去了北府，就是什刹海这个醇亲王府。溥仪被轰出来之后，这事儿呢整个家族是大为震惊。为什么？以后的生活怎么办？这还是小事儿，这溥仪的人身安全到底会如何，谁心里也没底。但是呢，咱得试探性的，这在涛出面了。为什么呢？溥仪的亲爹在封他盯不上劲呢。在涛出面去跟这个冯玉祥啊谈条件，谈什么呢？就是要谈一谈呢，这个溥仪出宫之后啊，这生活各方面不太方便，而且是突然被迫出宫的，所以说这事能不能很多东西还在皇宫里边呢，回去拿点日用品。再一个呢，这溥仪以前是皇上啊，被人伺候惯了，身边呢突然一下没奴才了，生活有点不方便，能不能呢再给派几个奴才照应这个溥仪的生活。谈这些基本上都谈拢了。为什么呢？上回说到在涛啊，那完全是屈尊用一副什么呀，商量或者是恳求的这个语态来跟对方谈判。咱上次也说了，谈判有多少多少条，每一条都是是否能够如何如何，完全是商量的来。一看这在涛是这个态度，那很快这事谈下来了，里边呢很多条款当天就实施，然后呢有的条款呢是以后咱们考虑一下再实施，算是比较顺利。大家都以为这事儿啊谈妥了的时候，咱知道这谈判其中啊有一个是陆中林，还有一个呢是当时的警察总监叫张弼。这张弼啊也可能是因为自己名字里边带这么一个弼啊，他突发奇想，想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把在涛跟溥仪难为坏了。他想起什么事儿来了呢？他说呀，这一切谈判都差不多了，他最后着不一句说，既然这溥仪已经退位了，那就不是大清国的皇上了，这不是皇上是不是应该交出一样宝贝来呀？这宝贝是至关重要啊。这在涛也纳闷啊，什么宝贝啊？这溥仪出宫什么都没带啊，这很多日用品还回去现拿的，他哪能改了出什么宝贝来呀？说那请您明示吧。这溥仪当时也一无所知啊，说我也不知道啊。好，那我给你提个醒儿，据说这个皇上都有一方自己的大印，但是那个印呢，它不叫印，叫传国玉玺，对吧？那据我所知呢，虽然我这历史学的不是很好吧，但是也稍有耳闻呢，就是这传国玉玺是拿和氏璧雕出来的，对不对？哎，这一下呢在涛醒过闷来了。哦，原来他要这个。因为呢这皇族里边啊也有所耳闻，说这和氏璧啊，当年呢春秋时期啊，这个楚国的有一叫卞和的人在山上发现一个璞玉。什么叫璞玉啊？没经过雕凿，就说白了，这外形看起来就是一个石头蛋子。大家伙如果喜欢去赌石的都知道啊，这价值连城的翡翠在开赌石之前那就是一个大石头啊。这专家呀，包括这个什么这个收藏家呀，得拿那个强光手电照，然后呢得开一小窗，什么意思呢？片下一片这个石头的皮，看里边什么样。哎，如果说哎见绿了，水头不错，再一开得看它薄厚体积大小，判断这东西值钱不值钱。但是啊动刀之前，这东西啊外表看起来您扔在山上跟那个鹅卵石啊基本是一模一样的。 那卞和呢，抱着这么一大石头蛋子，就献给了当时的楚厉王。这厉王一看，什么东西？找专家看看吧。专家一看呢，石头。好，卞和，你说是价值连城的玉，专家说了是石头啊。你这欺君之罪，算了，不杀你了啊。越其族，把脚丫子砍下一个来，那忍着剧痛啊，抱着石头蛋子回去了。等到呢，换了一位帝王，这个楚武王登基的时候，这卞和呢也是一个挺轴的人，抱着石头蛋子又找这武王来了，说您看看，献给您一个价值连城的美玉。这武王呢还是那套路，哎，这宫里边有专家，找专家出来看看。专家一看说，回皇上，这还是一石头蛋子。好，你骗了上一个，骗我是吧？行，越其内族，那脚也砍了，俩脚都没了，整个成一残废了。等到这个文王继位的时候，这卞和还不死心，抱着石头蛋子又来了。这文王呢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皇上，找很多人看，综合这各方专家意见，大伙给出最后的结论，说这是一块璞玉，没雕凿呢，只要您琢磨之后，这个玉那真是价值连城。好，琢磨出来之后，哎呦，这玉不得了，这就是后来咱说的和氏璧。那等到了秦昭襄王的时候呢，秦昭公啊跟这个赵国呀，这两国之间呢算是有些战略合作伙伴的一个意思，但是呢他又因为自己强大，没事老想欺负赵国，就说你们有一个和氏璧特别好啊，因为后来辗转这和氏璧啊落到了赵国手里边，就说呢，那我愿意拿15座城啊换这一块玉，好不好？好，那赵国呢请谁去的呢？请这个蔺相如带着这和氏璧就奔了秦了。到了秦之后呢，说你献上来我看看呢。这个秦昭公抱着这个和氏璧左看右看，他什么心思？不想还了，直接占为己有，对吧？你蔺相如一个人拿着玉来的啊，后边有几个随从，你在我们国家你还能反出大天去？哎，他就想占为己有。于是乎呢，自己看完之后给妃子看，然后给大臣看，就不说还给蔺相如。蔺相如一看麻烦了，哎，可能这皇上啊要变心，怎么办呢？他有主意，说大王啊，这和氏璧好虽好，但天下没有完美的东西。为什么呢？和氏璧有瑕疵，古人最忌讳的什么呀？就是玉有瑕疵。咱都知道一成语啊，美玉无瑕，有瑕疵这最讨厌了。这个秦昭公看半天看不出来哪有瑕疵，挺好的呀。这蔺相如说，您看不出来，您拿来我给您指，您看就知道在哪儿了。这秦昭公呢上了当了，把这个和氏璧啊递给蔺相如，你指给我看看。蔺相如一把抱过来，我告诉你，要不就拿城池换，要不然我知道我也走不了，在我死之前我拿和氏璧啊在柱子上我给他蹭喽。秦昭公一看，哟，我真是玩不过他，得了，行了，那你回去吧。等于完璧归赵，有这么一个成语典故。后来说到了秦始皇当政的时候，这和氏璧啊落到了秦始皇手里，他呢就把它雕成了一个玉玺，咱说白了就是皇上那个章，打这开始就成了传国玉玺，历朝历代皇上都用这个玉玺，以至于后来说呀辗转各方，还有传说呢说这个玉玺曾经蹭过一个角，镶过一块金子，形成了一个金镶玉的玉玺，那也不知是哪朝哪代，这玉玺呢就不知所踪，这成为一个历史的谜团了。也有专家说呢，说这东西到底存在不存在呢？说这个璧是什么东西呢？这璧的器型，大家伙可能有爱好历史的知道，这璧是一种器型啊。如果说和氏璧的话，那这东西不应该是一个整个的一块玉，而是什么呢？应该是一片玉，因为这个玉璧呀，它就是圆形中间带这个圆窟窿的这么一种特别的器型。具体什么样呢？大伙给您提一醒，在故宫养心殿正殿的对面，这大门外头，皇上坐在宝座上一眼能看到的那儿有一块玉璧，哎，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养心殿玉璧，在百度上都有这个图片啊，您看看那个是什么样的，它是一个片儿状的东西。那皇上面对这个东西呢，也是取其意啊，叫让皇上面壁啊，就是呢每天要反省自己当政作为皇帝合格不合格。您想，如果是一个玉片状的，中间还带一窟窿，它怎么能雕成一个章呢？所以这也是一个各方都猜测或者说分析的这么一个谜团吧。咱们接着说，这个章璧可能名字里带一个璧字，他想起和氏璧来了啊，你这个传国玉玺交出来吧。这溥仪那是一脸无辜啊， 就赶紧说什么我确实没带什么玉玺出来呀，如果有的话我留着也没用啊，对吧，我肯定把它交出来呀。这么一回答，显然怎么呢，这张璧不满意，哎，你这有点应付我们啊，甚至就怀疑说，溥仪啊，你藏着这个玉玺不交出来，你是不是憋着有朝一日你重新做皇上发号施令得用这玉玺呀。还有呢，就是在涛毕竟比这溥仪岁数大，是溥仪的叔叔，有经验，赶紧就跟这张璧解释，哎，我说这个张大人呐，据我所知啊，这按照清朝的祖制来说呢，我们没有什么传过玉玺，我们是换一个皇上啊就刻这么一个玉玺，换句话说呢，每个皇上都有自己的章，他这个倒说对了。所以您去看这故宫博物院呢，藏了很多的玉玺，大家也知道什么这个大清乾隆、大清康熙、大清雍正，所以每个皇上都有自己的玺，哪怕说这个慈禧都有慈禧自己的这个章，所以他没有一个统一的传国玉玺。这时候他这么一说，这帮王公大臣上来纷纷的也跟张璧解释，那么大臣们的解释能不能使这张璧消除疑虑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么张璧提出来把你这传国玉玺和氏璧交出来吧，在涛赶紧给解释说没有传国玉玺，每个皇上上任呢都新雕一个章。他这么一说呢，这帮一老一少王公大臣赶紧帮腔说，是是是，这清朝历代皇上啊，他用的玉玺啊，确实像在涛先生说的啊，没有说统一的。这张璧总监呢，您所说的那块玉玺啊，您大概说的是秦代的那个和氏璧，对吧？不过呢，早在清朝之前呢，这东西就已经流失不知去哪儿了。如果说张总监您要玉玺，我们没有和氏璧，但是皇上的玉玺咱有，在这皇宫里边交泰殿，历朝历代清朝皇上的各种玉玺都存在那儿。这话倒是没骗人啊，现在您去这个故宫博物院呢，在乾清宫后头，坤宁宫前头有一个殿叫交泰殿，这个殿呢是四方形的，更像是一个亭子，攒尖顶的，这里边呢很有意思，码着一堆的大盒子，很多人不知道干嘛使的，但是呢这店门口柱子上挂着一个解释的名牌，写的非常的清楚，那大盒子是干嘛的呀，就是玉玺盒，就是呢每个皇上比如说他没了，对吧，他这个玺呢就存在这里头。还有就是呢，当朝这皇上用玺的时候也是从这提出来，然后去盖这个章，所以这皇上的玉玺啊并不是皇上天天揣着，为什么呢，那玉玺忒大了，他揣不住。另外一个呢，皇上盖章那也是一很严肃的事情，有专门的部门帮他保管这个玉玺，就放在交泰殿里。那现在呢，交泰殿里边那几个盒子呀是空的，为什么呢，因为为了这个安保啊，为了这个文物的安全，真正的玉玺已经放在室内展出了，那只是把这玉玺的盒子这么一圈码在交泰殿里边啊，这大臣们说都在那儿放着呢，您要不信您去看看去。这样解释才勉强的让这张璧呀、算是不再追问了。接着呢，这张璧就继续要求说，溥仪呀、既然不是皇上了，得交出这个皇家的私产来呀，你不能够，对吧，把这公家的钱占为己有。还有呢，就是你皇家私产，咱说了给你一定的补贴，给你一定的这个皇室优待条件，你的私产是不是应该交公了呀。这时候呢，主管这个事情的大臣出来解围来了。他这说解围呀、其实也说的是实情。他说什么呀，他说这个张大人我为难呢。为什么为难呢，说内务府啊所管理的这个皇家私产，除了盐业银行的存款能够很快的给提出来交上来，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不是现金的啊，比如说房子呀、地产呢、这多少年来可就没有清查过。说如果说咱要查契约、查这合同、查地契，我跟您说张大人，就是每天拿这筐从库里边往外抬这个契约合同这纸也得抬上好几天。咱就想一下这皇家私产有多少吧，就足见呢皇家私产这么多，而且呢管理又不善。 这再掏啊，在旁边啊，就禁不住的跟着是又着急又恨呐、啊，牙根直痒痒。张弼，你找事儿吧。但是呢，这个时候啊，大势已去，自己没有权势了，所以说呢，无可奈何呀。那么当时呢，紧张还有不安，整个这个气氛呢，就笼罩了这个淳王府。溥仪啊，被驱赶出了皇宫，给卿氏和这个家族带来了非常大的震动和这恐惧，因为啊，以后这日子是什么样，谁也说不清楚。其中呢，最惊慌的是谁呀？不是别人，就是溥仪的亲爹载沣。这载沣啊，急成什么样呢？据说几乎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天天疯疯癫癫的。这个打击确实太大了。有人可能不理解，说这至于吗？啊，不就是回到自己府里住了吗？从皇宫回到淳王府，那大宅子生活也不错呀。可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呀？这个民国了以后，这皇上这命保得住保不住，这可都不知道。整个的一老一少以后会什么样的待遇，谁也不知道。所以这压力是巨大的。但是呢，这载沣啊，精神有点错乱了。这也确实体现出这人呢，抗压能力确实差了一点。其中呢，咱说到从这个溥仪啊进到这个淳王府，他的爸爸载沣啊就是坐立不安啊。应该说你当爹的，这儿子不是皇上了，被轰出来了，回到自个儿家了，你作为长辈怎么也得好言相劝呢，得宽慰两句啊。没有，不是说他爹呀不想宽慰，是什么呢？是自个儿都已经精神快错乱了，所以说不光是没有安慰，而且天天自个儿的神神叨叨的，把整个这王府的气氛搞得是非常的紧张。这让溥仪看在眼里啊，是极其失望。我这爹，你说还能成什么大事儿啊？对自个儿这爹载沣啊，那是又厌恶又失望。这个时候呢，淳王府就成了溥仪的大本营了，皇上住到这儿了。那么这帮王公大臣呢，一老一少啊，纷至沓来，我们得给皇上请安，我们得见皇上，哎，而且呢，最主要咱们凑在一块儿得商量商量计策。什么计策呢？咱得营救皇上啊。所以五花八门，什么营救方案都有，全都提出来了，各抒己见。这载沣啊，当时代表了大多数的王公大臣的意见，就积极的干嘛呀？咱得找靠山呢、啊，找谁呀、啊？学摸了一圈，哎，咱呢向这个奉系首领张作霖求援吧。哎，想到了张作霖。而且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载沣跟张作霖算是老相识，关系还不错。为什么早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前呢，这张作霖就在北京居住，而且呢经常请这个载沣啊是看戏呀、啊、吃饭呢、啊、俩人是互相的有这礼尚往来。最重要的是呢，张作霖这人呢性格咱也知道，算是比较豪爽的，而且比较好交。这载沣也是比较好交啊。这俩人呢，用性格上咱现代话说都比较爷们儿。有这么一件事儿，说这个载沣呢喜欢骑马，张作霖也喜欢骑马。这张作霖呢刚开始就看不起载沣，说你一少爷样子，你一贝勒爷，你骑马能骑成什么样啊？无非就是花拳绣腿啊。我张作霖呢是打天下的大帅，我戎马出身，我你还说京城骑马载沣有一号，我就不信要找这载沣赛马。没想到载沣那不是吹的呀，那真不是花拳绣腿啊。结果赛马呢还真把这张作霖呢给赛赢了。哎，这一赢呢，张作霖呢当时没表现出来高兴，也没说不高兴，就说呢请这个载沣啊过府赴宴。什么意思？来我这儿咱吃个饭聊聊天吧。大家伙一致说载沣你可别去，为什么？你把张德帅赢了，到他府里头给你毙了也说不准呢。这载沣心想，我赢得正大光明怎么了，该去去，很爷们儿就去了。他赶来，这张作霖一看，行，这朋友我交了。哎，别看把这个张作霖比下去了，张作霖还挺看得起这个载沣，俩人竟然成了朋友了，一来二去的关系挺好。另外呢，这个载沣啊和他这个奉系的大将有俩，一叫吴俊升的，一叫汤玉麟的，跟这俩人呢也非常的熟。为什么？这俩人也好奇骑马，所以载沣呢跟这俩人经常到天坛骑马去。因为呢有这共同爱好，所以玩的挺合得来。于是乎呢，他想到了，哎，咱找这张作霖求援吧。于是乎呢，载沣赶紧的奋笔疾书写了一封信， 以这个全体满族王公的名义请求这个张作霖呢，设法的你帮帮溥仪吧，你给主持正义吧。那么呢，即日致电冯总司令，切实保障宣统殉帝安全，恢复自由。主要写的就是这些内容。信写好之后啊，再掏心想，我得把他交给张作霖，但我派谁去？这事儿可是一个有点机密的事情，得找这个怎么说呢，信得过的人。想来想去，哎，想到一个人，淳王府里边一大管事叫张文志。为什么呀？因为这张文志啊，和张作霖呐、张景惠呀、汤玉麟呐，那曾经是拜过把子的兄弟，找他准错不了。把信递给张文志，如何如何一交代，你可一定得交给张作霖。说您放心吧，这张文志啊是披星戴月就上路了，赶奔奉天求援。这奉天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沈阳啊，由打北京一路奔沈阳找张作霖就求援去了。那么在这之前呢，当时担任内务府大臣的是姓郑，叫郑孝胥。要说这个人呢，是极力主张干嘛呀？他不主张跟这个张作霖求援，他给溥仪出的主意啊，损。什么主意啊？求救日本使馆派兵保护溥仪离开北府，去哪儿啊？去东郊民巷，让这溥仪啊藏的日本大使馆避难去。这主意他出的，但是溥仪对他这个主意抱以什么态度呢？可以呢跟您剧透一点，就因为这个人让这个溥仪啊跟他最亲密的七叔再掏到最后俩人翻脸成仇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说有一个妇女呀、夜里边和这个邻居呀、不规矩，俩人私通了。这丈夫呢正好回来，这邻居啊跳窗户可就跑了。你想古代那会儿也没路灯啊，也没什么照明设备，吹灯拔蜡之后这屋里一片漆黑。那么丈夫呢一看一个人影窜窗而逃，一个箭步上去，啪拿手这么一揽，就揪住一只鞋给夺下来了，张口大骂：好啊，你个妇人，你不守妇道啊！我跟你说咱没完，这只鞋我算薅下来了，我今天晚上睡觉我把鞋当枕头，我枕到脑袋底下，谁也别想偷走。等明天天亮之后，我跟你说，我先认这个鞋，我认完鞋之后我找这本主，我非得弄死他不可。回来之后你个臭婆娘，我得找你算账。他媳妇儿呢就趁着他丈夫啊熟睡的时候把那鞋呀、给偷出来了，然后把她丈夫自个儿的鞋给枕他脑袋底下了，把那只鞋呢就给扔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天光大亮啊，也看得清楚了。他爷们坐起来，我跟你说没完啊，昨儿那鞋的事儿，你看还在炕上呢。把鞋拿起来，我跟你说，我要找着本主啊，我非弄死他不可。看这鞋眼熟啊，再看看地下那只鞋，哦，这是我的鞋。一脸陪笑，哎呦，媳妇儿，我错了，哦，错怪你了。感情昨天晚上蹦窗户跑那是我呀，这片糊涂。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到呢，当时担任内务府大臣的郑孝胥啊，给溥仪出一馊主意，干嘛呀？求求日本人，您上这东郊民巷日本使馆，让这日本人保护您。就这一个主意啊，可以说后来让这溥仪和在涛啊，当时那么亲密的叔侄俩反目成仇了，那是后话。咱们接着说啊，他提出这么一主意来，当时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谁呀？在涛。在涛，您别看是一个封建的王爷，当然这人他不糊涂啊。他认为呢，如果说日本派兵来了，和驻守在北府这冯玉祥的部队如果冲突起来，不光是在封这一家子可能连命都不保，连溥仪也得受到威胁。这绝对是一馊主意。这在涛呢还想了一些办法，干嘛呢？就是他呀尽力的周旋于各国使馆之间，就设法呀进行营救。先是拜访谁呢？拜访了荷兰公使。为什么呀？因为这荷兰公使啊当时是驻华外交使节团的团长，在北京住了好些年，所以跟在涛呢俩人十分的熟，还经常到在涛家里边去做客。那么一看在涛来了，无事不登三宝殿，您这回什么事儿啊？ 再套啪啪啪说明来意。那么了解了这事儿以后，这位荷兰公使呢也是对这个溥仪的境遇啊深表同情，当时呢就共同商定了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先是以各国驻华公使的名义口头的通知冯玉祥将军，切实的要保障这溥仪的生命安全。第二一个呢，是由各国公使致电本国的政府，以各国政府的名义要请中国政府即日恢复溥仪的自由。想出俩主意来还都不错。随后呢，这在涛又陆续拜访了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等这些国家的驻华的使馆，相继呢也征得了这些个使馆的支持。这在涛啊，而且还亲往哪儿呢？亲自去往了国民军总司令部，要周旋一番。这是一段日子当中啊，应该说是这周旋过程当中最惊险的这么一幕。这为了溥仪的安全和自由啊，在涛决定我要面见冯玉祥，直接提出来我们皇室的要求啊。这一说出来，这皇室成员王公大臣可捏了一把汗，说您决定去冒这个险呐？啊，我觉得还是不去为妙吧。那么这在涛呢心想说我必须得去啊，他主意一定就去了。去哪儿了呢？去这个冯军司令部了。在哪儿啊？旃檀寺。在这儿咱得多说两句，旃檀寺在哪儿啊？大家可能有这么一印象，如果您站在景山往西边看的话啊，这北海琼岛白塔，然后北边是五龙亭，它后背景有这么几栋大楼。这大楼呢不是特别的高，一看就是啊老楼。而且这楼呢有一个特点，这楼顶上啊起的是什么顶子呢？是古建筑那种房顶，还是琉璃瓦，但底下是大楼，有点中西结合那个样子。那楼是哪儿啊？就是以前咱说的这个旃檀寺啊，冯玉祥的这个冯军司令部。这旃檀寺很有意思，咱们在这儿说一个题外话。这说的旃檀寺啊，那是清朝的时候建立的。说以前是什么呢？据这个北京的史学家考证啊，这地方以前叫虎城，干嘛的呢？咱知道明朝皇帝好多是不务正业，他愿意呢养点这个猛兽啊，这地方就是给皇家养猛兽的皇家动物园啊。据这史料记载，养过什么呀？大象、老虎、狮子、豹子等等这些猛兽，而且呢还有这个驯兽表演，以供皇上娱乐。但那会儿可能驯兽表演呢，这个动物首先是肯定不心甘情愿，那手段也差点，所以经常呢有这个老虎豹子出来伤人的事件。后来呢就渐渐的把这驯兽表演给取消了。这地方呢还是严加看管，为什么呀？在皇城以里，就怕这猛兽啊万一自己溜达出来呢，那威胁皇上的人身安全。后来这地方在清朝改成了旃檀寺，其实呢原名叫弘仁寺。怎么一个来历呢？说这个唐僧咱们都知道，唐玄奘西行取经去的这个那烂陀寺，在那修学了很多年，回到咱们大唐的时候啊，带来了很多这个那烂陀寺啊，就是印度的经书，包括佛像啊。其实呢这佛教在创始之初啊没有佛像这么一说，为什么呢？就是让你破除这种关于形象的执着，没有佛像。后来有一次呢，说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呀去兜率天宫，就是去另外一个时空吧，给他死去的母亲说法。那么他徒弟们呢说，您走了之后我想您怎么办呢？能不能给您雕一个像，能够缓解我们对您的思念呢？那么佛祖呢慈悲说好吧。这佛祖站在水边上，找一工匠看着水里的倒影，给佛祖啊雕了一个像。有人说呢，这就是佛教史上第一尊佛像问世了。因为是站着的，所以呢叫旃檀像，又是用这个檀木雕的，叫旃檀像。这种像呢这个衣服啊水波纹特别的多，说因为呢就是因为看这个水里倒影雕的佛像，所以说佛祖的袈裟呢好多的水波纹。后来啊说这个玄奘学成之后要回到大唐，他带了好多经书跟佛像。当时的佛像呢就是按照这个第一尊旃檀佛像啊 copy 出来的，按照这个为原型雕了很多一样的佛像。说玄奘带回了几尊，当时呢是来到了这个唐朝的都城，就是现在的西安，把这佛像呢就供在这个西安城了。后来慢慢的这些佛像啊就开始流到了全国的各地，其中有一尊据说就流到了北京， 到北京之后供在哪儿了呢？供在弘仁寺啊，因为这个寺院呢说供了一个当年玄奘法师带回来的一尊旃檀佛像，所以呢这弘仁寺渐渐的被大伙淡忘了，这寺啊被大伙叫成了旃檀寺。后来呢这旃檀寺因为火灾就付之一炬了，包括那尊珍贵的说这个玄奘大师带回的佛像说是也被烧毁了，反正现在是已经找不着这个佛像了，这个寺院呢也已经没了。这是简单介绍一下旃檀寺啊。当时是冯军司令部，这在涛就来到旃檀寺，这冯玉祥不见他，在涛有辙，你不见我不是吗，我跟你耗上了，他坐这不走。这冯玉祥一看，呵，你跟我来坐地炮啊，你不走，我都更不想见他了。这冯玉祥呢就指着手底下人说，跟他说我这个开会脱不开身啊，给他传话去吧。哎，然后跟他说如果他再不走有什么事儿，向这个黄福总理去谈。哎，当时总理叫黄福，找黄福谈去。这在涛一听，哦，冯玉祥不见我，然后找谁？哦，黄福。嘿，好，为什么呀？在涛心里有底了，因为他早就认识黄福，说当年呢这在涛担任军资府大臣的时候啊，就是在涛保送黄福上日本留学去了，而且黄福呢回国之后还专门是过府拜望在涛，这在涛帮过他，所以说在涛这会儿心里有底了。行啊，于是乎呢这在涛当即就拜会了黄福，经过再三的说明啊，就得到了黄福一个肯定的答复，说你回去吧，你告诉溥仪，这溥仪的安全绝对没问题，恢复自由呢咱们得等这个段祺瑞、张作霖到北京之后商议之后才能解决，你先告诉他生命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呢在在涛的苦苦的周旋之下呀，春王府里边外边这当时啊是军警林立呀，是严防死守，这个时候这局面得到了缓解，起码说人员可以自由的出入了，他呢从此也可以安安稳稳的，这溥仪包括溥仪他爸爸能够安稳的睡几个踏实觉了，这算是这个在涛周旋的一个结果。但是跟刚才呢埋了一伏笔，说这在涛这么帮助溥仪，他后来这叔侄俩为什么反目成仇了呢？这个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刚才说了，在涛为了溥仪的自由，为了溥仪的安全，是各处的周旋，想尽了办法。按说这么帮溥仪，为什么后来叔侄俩反目成仇了呢？这在涛啊，为了溥仪的自由，尽心竭力四处奔走啊。但是他没想到，这叔侄俩世界观不一样，对于这个自由的理解呀，这溥仪跟在涛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叔侄之间第一次产生了分歧跟矛盾，而且还挺严重。还在这溥仪啊最初住在这淳王府的时候呢，一些个比较亲日派的王公大臣就曾经主张说，咱呢得向这个日本使馆求助，让他们派军队过来到咱这淳王府啊，保护这溥仪的安全，要不说咱们甚至说把溥仪呢咱们给架到这东交民巷日本大使馆上那避难去吧。这在涛当时就明确反对了，为什么呀？他就觉得呀，一旦说这个冲突爆发了，不光这溥仪安全呐得不到保障，甚至来说这淳王府还有这王公大臣可能也会受到牵连，有很大的风险。但是呢，咱说这个内务府大臣，当时的内务府大臣郑孝胥，还叫罗振玉的，这些人是死了心的，一心一意要投靠这日本帝国主义。啊，所以说呢不断的干嘛呀，就吹风，哎，就鼓动这溥仪，没事呢就上门找溥仪窃窃私语。那为了防止他们引来日本军队带走溥仪，这在涛啊就建议在峰，这在峰呢说没主意啊，所以我这在涛说，我给你出主意，你呀要紧密监视并且牢牢掌握住这溥仪在淳王府里的一举一动，这人可千万不能脱离你的视线，你可切记切记呀。这在峰啊当时是惶恐不安呐，这时候一听在涛自个儿的兄弟给自个儿出主意了，这才仿佛是有了主心骨了，慢慢的呢冷静下来了，特别坚决的就执行这个在涛的建议。为什么呀？因为在峰实在没主意。那为了防止这个亲日派啊对溥仪造成影响怎么办呢？所以呢每逢有人呢认为，哎，这人靠不住，但是呢他要去拜见溥仪， 哎，就多长一心眼儿。这再峰呢，就是能拦就给拦下来，要不然呢，就是你跟这溥仪聊天的时候啊，我不走，我在边上啊盯着，我听着你们聊什么。所以呢，也因为这样，确实让这个谁呀、啊，就是郑孝胥跟这个罗振玉啊，他们这些人的阴谋一时没法得逞，因为旁边呢老站着皇上的爹。那么时间长了，这招可就不灵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载沣啊，咱说了，平常是胆小怕事，而且不善于交际，应付事情的能力呢又特别差，对付那帮老奸巨猾、玩弄权术的人啊，这载沣可能差点意思，所以呢，老把这载沣给涮了，气得这载沣啊，只好算了。无可奈何的就告诉载涛了，说我去了他们就不谈了，我没办法了。哎，他逼着这个载沣，所以载沣没辙了，就把这事儿呢告诉载涛了。那这个时候可以说面临的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呀，这受着阶级局限性影响的载涛啊，是提不出什么更好的主张或者建议，他只是坚决反对，干嘛呢？借外力谋恢复啊。但是呢，除此之外，说让他提点什么高招良策，他也没有。他和载沣啊这些为首的王公大臣呢，当时还幻想着干嘛呀，叫复号皇宫，有一天呢，这溥仪还是皇上，我们还能大张旗鼓的住回紫禁城，一心一意的要争取恢复原状。他们呢就奉劝这个溥仪啊，您再忍一忍吧，再等一等吧，这国民军取消了皇上的尊号，但是不能阻止咱在家里边做皇上啊，咱退一步，咱在府里做皇上还是皇上，在我们面前您还是皇上，我们还是奴才。那么随着形势的缓和呀，他们对一切主张出府啊，包括说逃往外国呀，啊，提出这些建议的人呢是加大了攻击，一度呢这载涛还占了上风。其实啊，这所谓的恢复原状不过啊是重新恢复民国优待条件，您说您真的在发号施令，整个紫禁城这个三大殿全都归您呢、啊？这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想都甭想，顶多是呢还让你回到紫禁城住的后院，然后呢这个优待条件还给你恢复了，这就是载涛所说的恢复原状。那么说只有恢复了民国政府这优待条件，才能保得住这帮遗老遗少的名头，还有他们这个待遇。比如说这淳王府每年可以照样呢这个支取4万多两的这个税费啊，这样的话呢生活就有了保障了。这载涛的六哥载洵就指使了一个人呢啊，叫做吴锡宝啊，这呢让他呀就上折子，主张呢说聘请各国法学专家研究法律的这些人，追究民国违法毁约之举动，以弥补皇室受到的损失。所以你看当时群龙无首啊，各出各的主意。这载洵出的主意什么呢？说我有一门客跟我特别好，哎，他呢有点这个法律界的这些个人脉资源，不如咱找这律师吧，啊，咱找这个各国律师，还不是中国的，外国律师，咱跟民国政府打官司吧。他想的是这条路。那么亲日派呢是软硬兼施，从来就没停止过底下的小动作。这郑孝胥啊，在日本驻华大使馆的支持之下，对各方啊就开始进行拉拢，在这个王公大臣呐、帝师啊、遗老遗少啊，包括这个太医当中啊，他尤其愿意和这个载涛交往，借机呢跟这个载涛啊就套近乎，因为载涛呢出主意，溥仪比较听。所以郑孝胥觉得载涛是一潜力股，一定跟他搞好关系。但是载涛啊看不起郑孝胥，这人心怀不轨，不愿意和他来往。偶然俩人呢实在不行碰个面了，也就是一拱手一作揖，就敷衍一下，一乐就过去了。这载涛呢还经常提醒别人，你们啊别跟这郑孝胥多来往，那不是一个省油的灯，让很多人呢对他提高警惕，所以呢没上这个郑孝胥的当。开始的时候啊，载涛利用自己这地位比较特殊，毕竟我是皇上的叔叔啊，而且我的影响力在这皇族当中还有啊，他只是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这个亲日派的活动。但是啊，以后这个事情的发展越来越不由这个载涛的控制了，这溥仪的命运呢完全被亲日派一手掌控了，这帮人可以说是野心勃勃呀， 老奸巨猾呀，全都是野心家，就千方百计的劝说，就是引诱这在逃，您赶紧离开淳王府吧，这样的话呢，您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您这个复辟啊还有希望，就给他灌输这种思想。当时呢，对外事务大多是由在逃亲手处理的，他们呢对这个格外的眼红，为什么？他们手里没有实权呢，所以只能去吹这个风啊，吹阴风点鬼火啊，然后让这个溥仪呢这个投靠日本人啊，他们眼红是因为没有这个在逃这个权利，所以呢要想达到他们的目的，就想了一招，咱们必须啊得让叔侄俩离析。什么意思？就是有隔阂，甚至反目成仇，这最好。这样呢，这溥仪自个儿就跑到咱们阵营来了。果然由于这个亲日派啊投其所好，不断的拉拢利诱这个溥仪，再加上啊这溥仪少不更事，太年轻了，您想想，一个咱算不到20岁的这么一个孩子，他能有什么大的主见呢？所以呢，处在当时这种环境之下，可以说是险象环生，朝不保夕，这么一环境之下，这溥仪也不知道该信谁的，所以说呢，谁说的好能够引诱他，他就听谁的。所以呢，这帮野心家呀，为了这个能够让自己这个阴谋啊顺利的进行下去，那天天说好的，这边跟溥仪说好的，那边去离析俩人之间的关系。这溥仪的天平啊，一天一天的开始就倾向于这帮野心家了，而且呢对这个在逃是越来越疏远，甚至啊在公开谈话当中也表现出了对在逃的不满。他当时呢就对在逃的儿子溥家说过这么一段话，说你阿玛呀，就是你爸爸呀，和这个在泽他们啊总是叫我看一看等一等，不知道等到何时为止，夜长梦多，将来说不定又起什么变化呢。通过这个话大家可能听出来了，也咂摸出滋味来了，就是溥仪现在不想等了，想跟那帮亲日派啊去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了。那么在逃有没有什么方法把他拉回来，这结果又会变得如何呢？咱们下次接着说。得了，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咱们明天晚上10点，阿龙说北京，不见不散了。
对为那晚的月光，浪漫的让人心慌，其实原来没有这样，只是也有一点亮，看我们爱的痴狂，什么誓言都不要讲，我都吻在你肩膀、yeah、在你耳边轻轻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那么游荡，爱恨情迷两茫茫、yeah、我没有想象坚强，初一十五的月亮。